第二节，念完以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二节，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预备，请。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第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来。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在这夏令会当中预备丰盛的筵席，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从基要真理当中得着真正的启发，但也可以从专题当中我们看见你如何在我们中间工作。祈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教导我们，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能够从这过程当中得着启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还有人要参加这一堂吗？可以到台前来，前面来，尽量往前面坐。我们刚刚那一堂散会的晚，所以有一些人要喝水啊，上一下洗手间比较不容易。好，当神创造人类，他赋予人类有巨大的潜能。当主耶稣到地上来救赎人类，他要协助每一个人开发他们的潜能。比如跟耶稣基督接触过的人，主耶稣都帮助他们的生命产生了非常奇妙的蜕变。他鼓励犯罪者有向善的潜能，好像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所说的，耶稣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要帮助自卑的人开发他们自尊的潜能。他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把国赏赐给你们，你们是神的儿女，是尊贵的王子。所以耶稣认为他在地上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是如何帮助每一个人开发他们的潜能。他要激动怀疑者他们信心的潜能，所以他对多马这样说，不要怀疑，总要相信，在信的人是凡事多能的。他要释放平庸者他才华的潜能，所以他对拿但业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你现在所看见的不过是初尝天国的滋味，将来你还会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他要挑起悲观者乐观的潜能，所以他说，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到喜乐。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赐给被掳者自由的潜能，所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自由。神的灵高了主耶稣，他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可以得着释放，瞎眼的得以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着自由。他孵化贫穷者丰盛的潜能，所以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指教忧虑的人安息的潜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不要烦恼吃什么喝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神是晓得的。主耶稣就是用这开发潜能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要在最平凡的材料当中雕刻出不朽的作品。彼得不过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不学无术，但耶稣看见他成为初代教会领袖的潜能。所以当跟随了耶稣三年半以后，彼得站起来讲道，一次讲道有三千多个人悔改归主。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她是一个妓女，但耶稣却看见她悔改以后献上那道相告所有的美丽。耶稣吩咐说，她所做的，你们十二使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提说这个事情作为纪念。马太呢，一个唯利是图的税吏，但耶稣却看见他是将来有潜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书的作家。马太福音强调说，耶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拿但业呢，一个自命非凡的小子，耶稣却看见他是一个乐意为天国完全献身的心灵。保罗呢，是一个疯狂迫害基督徒的杀手， 但耶稣知道他悔改归主以后可以成为为信仰舍身忘死的勇士。耶稣看见了他的潜能。约翰呢，一个脾气火爆的杀手，一个小子，一个雷子，耶稣给他起名字叫做 Son of Thunder， 你的脾气像打雷一样，人家不听你讲道，你还要愤怒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但是耶稣却看见约翰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爱的最佳诠释者。你看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神就是爱，活在爱里面的就是活在神的里面，活在光中的就是活在爱中。一个人经过耶稣的熏陶以后，他里面爱的潜能可以战胜他原来火爆的脾气。尼哥底母呢，一个死守教条的老人，耶稣却看见他重生以后进入天国以后的潜在可能性。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伸出手来触摸需要者的心弦，并且帮助他们的生命引发蜕变，我们的心里受感动。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杂质有残缺，但耶稣看重的是我们本性当中那一点向善的潜能，他要协助我们去开发它，使用它，为天国创造一番事业。人类有多大的潜能呢？身高170公分、体重60公斤的人类，你看他可以做多少事？他能够把自然对数展开成为无限极数，而且这无限极数，他也知道哪一个收敛得比较快，两三个项目以后就可以把他的值求出来。我们可以求出来1=2.7182818254595，它绝不循环的。人能够人工合成荷尔蒙，知道我们人体当中有很多的荷尔蒙控制着时间的成熟，到18岁男女成熟了，控制着我们的成长，所以合成以后啊，矮的人吃了它可以长高一点。我们人类有多大的潜能呢？我们能够侦测到说谎者脸上抹过一丝诡异的笑容，好厉害的人类。我们能够释放那约束在原子核里面的原子能，然后爆破原子弹。你看蚯蚓没有这个本事，它不会爆破原子弹的。人能够发射火箭登陆月亮以后又安然返回地球，你看人有多大的潜能。人还能够谱写五言绝句，什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还下面两句叫什么，本是什么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太厉害了，只有走7步就写出来。我们还能够计算出来派等于3.14159圆周率，而且绝不循环的。他还能够制造出现在最厉害的飞机叫8倍半的音速，从纽约到东京只有2个小时，大概再过10年以后就可以商业运作。我们人还可以想象 N 次元的世界，哇， N 度空间，人可以9.99秒跑完100公尺，人还会爱会恨会哭会笑，能歌能舞。他还能够把遗传密码 DNA 里面的结构密码把它解开来，他能够设计出来每秒钟计算1亿次的晶片，他能够预测重力线缩以后宇宙的黑洞是如何存在的，他还会做梦梦想，他能解释病态心理，他还能够凭背诵弹奏2个小时莫扎特的曲子。我告诉你，在你里面有非常巨大的潜能，你不要轻看自己，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发挥你的潜能，来扩展神的国，侍奉基督耶稣，传扬他的名。好像刚刚以赛亚书54章那里所说的，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它，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你要向左向右开展来。我们中国人曾经在历史的舞台当中发展我们的潜能，还没有太快的话他们还没有到达那里，会看下一章。所以好，我们中国人在历史的舞台当中曾经有过非常伟大的贡献，比如蔡伦造纸，要不然没有现代文化，很伟大的一个贡献，全世界都同意历史上10大发明的第一个叫蔡伦造纸。我们中国人还发明过打仗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皇帝跟蚩尤在打仗的时候怎么知道南方跟北方，靠什么？ 指南针跟指北针，这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现在飞机在天空上飞还是要靠这个。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了，你去 NASA 英文中文翻译叫做什么，美国太空什么总署，你去的时候一进去他们会给你看见，他们把火箭送人上月亮，他说这是中国人的主意，因为中国人有怎么样发明了什么火箭，把一根箭放在里面啪射出去可以打中敌人，是一个人背的，背在身上，那是我们的原始发明。中国人还有几项世界纪录，有一项世界纪录是一部小小的脚踏车，有十一个上海马戏团的人可以坐在一辆脚踏车上面不会倒下来，还可以走，这是世界纪录，一辆脚踏车十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还有一项世界纪录，拉面四十秒钟的时间拉出2000多根，那一个人现在在 Ohio Columbus 叫 Mud Pie， 有没有听过？它是世界纪录。以赛亚书54章第2节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开发我们的潜能， Expand your horizon， Search for excellence， 展翅高飞， Aim high 等等。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Russell Conwell， 他跑遍全美国只有讲一篇道，那一篇道他讲了6000多次，那一篇道的题目叫钻石田，每一次讲这堂道人家给他速修费1000美金，一共赚进了600万。他在 Philadelphia 靠这600万盖了一个大学叫 Temple University。 他所讲的这个钻石田主题只有一个，他说在你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当中隐藏着成母的钻石矿，他说我每一个人内心都是一块钻石田，值得你去开发它。这讲章深深感动每一个人，听众百听不厌，他也百讲不厌。他说有一个非洲南部的农民听到别的农夫找到了钻石矿致富，他也决心出去闯天下，把田产通通卖了变成现金，到非洲旷野里面出没，要去寻找这发亮的钻石。他的一生就在这广寒的南非当中出没，最后他在失望绝望失败跟沮丧当中投水自尽，他没有找到钻石。这个时候买他那块田的一个另外一个农夫偶然在那一块田境内的一条小溪当中发现了，找到了一块小小发亮的石头，那块石头他拿去给专家化验，后来才发现那是全世界所找到最大的一颗钻石。卖掉的那个农夫原来他在他的田底下就是全世界最好的钻石矿。 Russell Conwell 讲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不必好高骛远，在你的心灵深处里面有一个非常广寒的潜能值得你去开发。开发你的潜能是你的特权也是你的责任，充分开发你的潜能来服侍人类，来服侍神的国，这是你所能献给上帝最好的祭物。开发你的潜能，你可以从平凡要入非凡，享受非凡的情趣。开发你的潜能，你可以从平常变成非常，享受非常的挑战。开发你的潜能，你可以从未开发迈向已开发，享受已开发的喜悦。我每一个人只要加上一点点的努力，你可以要入非常的境界。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跳，但你加上一点点努力跑100公尺9.99秒的心脏是真的要一点锻炼的。我每一个人都会讲话，但演说家的名嘴是10年锻炼的结晶，你要去开发它。我每一个人都会弯腰，但奥运 体操的选手他们在地板上翻滚的美姿是开发的结果。每一个明眼人都看得见，但画家敏锐的洞察力是多年努力的结晶。耳聪的人都听得明，但调琴师的金耳也是长期训练的产品。我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记得人请举手。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记得的，真的啊，到这个程度啊，哎呦喂呀，我家是5745，请你记得。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但是我要问你，背诵圆周率派等于多少，要到多少位置才能够，要多到多少位置才可以成为世界纪录，你们猜猜看派等于多少，背诵100位能不能成为世界纪录？ 一千位能不能？你们背不到一千位的。有一个印度人花了一生20年的时间去背圆周率派等于多少，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他现在世界纪录是31811位。他在大学的黑板上面开始写，从第一个一直开始到31811位数的时候，一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中间休息2次，喝可乐，8个小时不断的写，31181位。每一个人都会唱一首歌，但是声乐家他们的嗓子是开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要加上一点点的努力来开发我们的潜能。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创造你非常独特的自我。可惜有很多的人带着潜能出生，又静悄悄地带着他的潜能进入坟墓。米开朗基罗，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当中完成的作品非常多，西敏寺大教堂里面的壁画，大理石的雕刻，还有很多非常美丽的作品，文艺复兴3杰。有人说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办法出现像这么伟大的艺术家了。他一生一共雕刻了44件大理石的作品。你们觉得雕刻大理石难不难？难不难？绘画比雕刻大理石要简单的多。因为你看，你雕刻大卫王像，他身上的一根筋跟肌肉怎么可能在大理石上面表达出来呢？你们如果到洛杉矶，一定要去一个公园，事实上那一个坟墓叫 Forest Lawn 森林公园，你们去看米开朗基罗大理石雕刻的作品，他的复制品，这是全世界，在美国全世界当中只有这一幅摩西的相片抱着那个石头，还有圣母玛利亚抱着钉死的耶稣，还有大卫的石头像，跟原作完全一样大小的复制品，只有在 LA 有。你去看它，大理石雕刻的时候那些纹路，那根筋，还有那肌肉，耶稣死的时候那肌肉完全没有力量的样子，跟摩西抱着那石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一共雕刻44件，只有完成14件，其他的30件呢，有的一根手已经出来，有的脖子已经出来，有的腿已经出来，但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他的去世没有时间完成。你如果到达意大利他们国家的国宝博物院里面去看，你可以看见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很可惜，全世界有很多的人，他们好像未完成的作品，上帝在他们身上所期待的，他们并没有开发完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开发自己，一个充分开发自己的人有成就感，有价值感，有自尊，这是何等的喜悦和满足。希腊人说你要认识你自己啊，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要开发你自己，中国人说别入错行啊，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如果有语言的天分，你可以做个诗人、作家、编辑、新闻报道跟演说家。你如果有音乐的才华，你可以做一个演奏家和作曲家。如果你逻辑推理的能力很强，你可以做数学家、统计科学家、侦探跟电脑程序员。如果你空间概念强，你可以做艺术家、工程师跟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如果空间他的概念太差的话，明明应当开心脏了，结果开到肾脏，那还得了？体能动作很好，你可以做舞蹈家、演员、运动员跟技师。你们知道在美国做运动员，如果你打球打得很好，也很赚钱的，信不信？ Michael Jordan 一年的薪水啊，我们要赚100年都赚不到。加上他去打广告的，大概你一辈子里面差不多将近1000年都做不到了。如果你很会运动，你社交活跃的话，你可以做老师、推销员、社会工作人员、公关跟传播。如果你内省能力很强，你可以做小说家、宗教家、哲学家跟朗诵诗人。有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衣衫烂履的男人，他腋下夹着一把小提琴，走进了伦敦一家乐器店，向老板求情说：我快饿死了，收购这把琴吧，我买点食物可以充饥。老板贝特给了他5块银两， 那人千恩万谢就走了。老板贝特拿出一把弓来，轻轻地在这把琴上面划过。他一听，奇怪，这把小提琴为什么发出了这么丰满圆润的音色呢？他就点亮了蜡烛。贝特赶快地看那小提琴里面到底雕刻了什么名字，结果小提琴的那里面雕刻了小提琴历史上最美丽的名字 Antonio Stradivari 1704。哇，这个小提琴店的老板贝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把在欧洲失踪了100多年、收遍了全欧洲、仍然石沉大海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名琴就这样出现。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用电脑分析出来 Antonio Stradivari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 recipe 来配小提琴中间夹缝的地方，连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发出丰满的音色，电脑还是没有办法计算出来。这是一个天才。这把名琴转了几次手，在好久以前就卖到了10万块美金。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是全世界有历史以上拉大提琴拉的最好的，叫做谁？马什么东西？马友友。你们知道他那一把琴多少钱？要不要10块美金买到？马友友那一把琴是非常贵的，也是历史上的名琴。那现在已经所有的人都公认他是历史上拉大提琴最伟大的一个，这个已经是历史上的一个证据。你们如果看见过他拉琴的话，你们就知道他到 Ohio OSU Marshall 来拉过。我去听他的时候非常惊讶，他每一个音符的顿挫跟表达，他充分的发挥了他自己。你不要小看自己哦，在你里面有巨大的潜能等待你去开发。谁知道一个陆军军官他竟然发明了摄影呢？你不要小看自己哦，谁知道一个订书的工人他发明了马达，完全不相关的行业。谁知道一个人像画家他发明了电报，不要小看自己。谁知道一个农夫发明了打字机，也好奇怪，打字机那些字母的排辈 WQERT 为什么这样排？假如照 ABCD 多好，对不对？还有它的原理的。谁知道一个矿工发明了火车头，当然这些都是最原始的，到现在这么厉害啊，非常 sophisticated 非常精巧的发明，是后人许多改进的结果。谁知道一个医生发明了充气轮胎，谁知道一个教师发明了原始电话，谁知道一个病夫他能够解放英国的黑奴呢？即使是残废、限制、疾病跟困难，也不能拦阻一个有信心、有勇气的人来发挥他的潜能。Wilberforce 他是一个常常生病的人，有20几年的时间，他一天、每一天、每一时刻都离不开药罐，但他的演讲《天良之声》终于解放了英国的黑奴。有一个记者名字叫 Boswell， 有一天去听他演讲，他后来写在报纸上面他去听演讲所有的感想。他写了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听 Wilberforce 他演讲的时候，他一站上讲台好像是一只小虾，他一开始演讲他就变成一只巨鲸。他有这么伟大的能力解放了英国的黑奴。我要告诉你，在你这只小虾的里面也有一只巨鲸，要充分去开发它。你有你的潜能，你有你的活力，你有你最独特的地方。在潜能当中，我们人类有很多的能力，比如我们有记忆力、推理的能力、组织的能力、表达力、创造力，还有理解力、思考力、想象力、计算力、联想力、领导力、爆发力，还有什么力啊？判断力、分辨能力、整合力、透视力、意志力，还有什么力啊？有感化力，还有说服力，还有分析能力。那最后我知道有很多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自己很有吸引力，还有吸引力。在这所有人类的能力当中，最需要开发的是创造力， 因为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是创造的能力。历史经过创造以后转弯并且成型，所以各位如何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从最细微的细节当中去捕捉灵感，使它孵化出来创意，从你敏锐的观察能力当中去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把你所看见的跟过去的经验跟日常生活关联起来，你可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英国的历史当中，布鲁斯将军打败了以后撤退进入一个山洞里面，又饥又饿又冷，他在山洞里面看见睡完了觉起来，哎，有一只蜘蛛在山洞当中织网，风一吹，哇，没有成功，那个蜘蛛不灰心，继续第二次张丝搭网，风一吹还是没有成功。过了好久以后，这只蜘蛛一再的努力不灰心，终于把蜘蛛网张结成功。这个对打败的这个布鲁斯将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一件事，一个人如果不灰心，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他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成功。所以他回家以后继续鼓励全国的人，集合了军队以后再一次打仗，终于把他的敌人打垮以后恢复他的王国。这个人名字叫 Bruce B-R-U-C-E、啊、他从蜘蛛当中得着一个灵感，得着一个莫大的顿悟跟启发，改变了英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小小的启发可以成为你一生当中非常大的贡献。牛顿他怎么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呢？一般我们的小说上都说牛顿坐在苹果树底下，有一天睡觉张开眼睛一看，忽然苹果掉下来，他忽然想，哎，苹果怎么没有掉进我嘴巴，没有往上抛，也没有往这边掉，就向下掉了，莫非这有互相吸引的万有引力定律？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有没有这么简单？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苹果掉下来、葡萄掉下、芒果掉下来、龙眼掉下来，有没有看过？你无论丢东西它总是往下掉，不会往上抛，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它会发现？厉害就在这里，它可以从斜板当中去测量重力加速度是每秒9.8米每秒平方。牛顿他从一个小小的故事当中发现了重要的定律。瓦特，你们在烧开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水一烧开的时候一定会把盖子顶开来掀开来，有没有？那你为什么没有发明火车头？瓦特他发现一件事，热能可以燃烧使水沸腾以后产生巨大的能量用来推动蒸汽机。哇，一个小小的创意成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伽利略他经常到天主教的礼拜堂去做礼拜，中世纪嘛，礼拜堂里面悬挂了很多吊灯，是晚上点蜡烛用的，聚会用的，白天聚会的时候没有点蜡烛。凡是厉害的这些人物，他们的思想总比讲员讲的速度要快，你们现在思考的速度也比讲员讲的快。就一般定律，你每秒钟可以想差不多7-8个字，我只能讲3-4个字，信不信？这是真理。好了，他坐在那里没事干，就到处观察。哎，奇怪，一阵风吹来，吊灯就开始摆荡。他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凡是短的吊灯，它的摆荡就比较快，周期比较短；长的吊灯，它的摆荡比较慢，周期比较长。他根据这个发明了钟摆原理，你家老祖父的吊钟，咔咔咔，这样来的。很伟大，一个小小的看见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意。看见过水果掉下来的请举手，从树上掉下来看见过的请举手。你们是哪里长大的啊？哎，你们看见过吊灯会开始摆动的请举手。请放下，我们要从小小的地方去发现它的原理跟创意。每一个人都看见苹果掉下，为什么没有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你需要操练。我小的时候还看见中国人常常脸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疤，后来我才知道那种病叫天花， 所以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种了牛豆，有种牛豆的请举手，都有哈，好，请放下。现在天花在历史上已经宣布是第一种 virus， 在地球上人类克服它以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全世界只有两个实验室现在还保有天花的病毒，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苏联，科学家在辩论这两种病毒要不要完全的统统把它给毁灭，只要一根按钮一按上以后温度升高，那天花所有的病毒统统都消失了。100年前200年前不是这样的，60%-70%的人会死亡，少部分活下来的人他们脸上会怎么样，有一个一个麻点，你们以前还见过没，就天花。他好奇怪，英国的齐纳医生 Kinner 他发现一个事实，挤牛奶的那些小女孩没有一个得天花的，到底是什么道理啊？后来他才发现原来牛的身体里面可以发展出一种抗体，这些挤牛奶的女孩子受到牛奶母牛身上所产生的这些抗体的影响，他们没有一个得天花的。牛痘是这样来的，为什么会跟牛种为什么会跟牛，为什么不说马痘为什么不说羊痘，你们不知道原来这跟牛有关系哈。牛的身上会产生一种抗体，挤牛奶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得天花的，哇，这是很厉害的观察。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患胃癌很多吗？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吃很多什么东西，腌制的东西，屁口的东西，所以他们得胃癌的可能性比中国人大很多。中国人如果在香港常常吃屁口的东西，也会得到很多，还有鼻咽癌，这些都有关系。你看，我们从一个小小的观察当中，可以发现非常重要的真理。弗莱明他发明了 penicillin， 实验室里面的一只碟子，有一天啊、忘记把窗子关了。结果有一个报纸进来，第二天第三天他去看，奇怪，为什么培养基里面很多的细菌通通都死了呢？他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报纸它能够分泌出一种东西来杀死旁边所有的细菌，这是培林西林。各位知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美军受伤的时候那个伤口如果没有培林西林的话，我告诉你全世界这一次的伤亡率会非常的高，要很多很多的人死亡。一个小小的发现，哎，实验室忘记关窗子，怎么会过了两天三天以后培养基里面的细菌死掉了一大半呢？凡是靠近那个报纸的通通都死了。培林西林是这样发明的，这是非常伟大历史上的发明。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工作，不要埋怨你的设备不够，不要埋怨哇，你的实验室脏脏的。人家问弗莱明说，哎，你得到这么伟大的贡献以后，你看现在政府给你$几百万帮你盖了一个漂亮的实验室，到处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染，请问你，你此后会有多么伟大的贡献呢？窗明几净。他说，如果我从前的实验室窗明几净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发现培林西林。不要埋怨，张开你的眼睛仔细的观察。耶利米书第一章13节，神对耶利米这样说，耶利米，耶利米，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主啊，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上帝说，你看得不错，将要刑罚和军队从北方而来，毁灭以色列国。耶利米，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只杏树开花。上帝说，你看得不错，我留意保守的话一定能够成全到永远。张开你的眼睛来仔细的观察，你看见什么？你知道一个小小的灵感可以产生巨大的价值跟利润吗？发挥你的潜能吧。溜冰鞋它的专利权$100万，小小的创意哦，溜冰鞋。玻璃制的柠檬挤汁器，它的发明人赚进了$50,000专利权。鞋子不穿的时候要木头鞋撑才可以保持那个鞋子的形状，木头鞋撑见过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人见过鞋子要鞋撑？$50,000发明这个，$50,000。自动墨水池，这样卡进去钢笔就可以写字了，$2,000,000。回力球，有一个球
后面有一个橡皮筋拉住，打出去的时候再拉回来，打出去的时候再拉回来，
这个叫回力球。发明的人$500,000专利权，
一个小小的创意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
假如各位能够开发你的潜能，有一个小小的创意来服侍上帝，服侍神的国，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你说这是何等伟大的贡献呢？创意至上，不管是艺术上的创新、商业上的新主义、政治上的新理念、科学上的新学说，都为人类的文明铺设了新的轨迹。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突出在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之上，亨利福特的大量生产突破了传统的制造业。你知道汽车现在会便宜是因为福特的大量生产吗？你要谢谢他，他把造价压到很低，非常有效，每一个工人啪啪啪，一个人装螺丝钉，一个人装轮胎，大量生产，今天汽车才会那么便宜。爱迪生的电灯突破了统治人类数千年的油灯，你要谢谢他，你晚上还可以读书。创意万岁！假如创意可以培养的话，那该多好呢？有经验的人说，创意这个交响乐含有四大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刺激，接受相关资讯的启发，直到内心饱和了有关的情报，你要多多接受刺激。我很感谢神，你们来美国读书，你们有发现美国的supermarket 或 department store 对我们有很多刺激吗？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每一样大小的细节？银行行员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的，不是晚娘面孔，对我都是很大的刺激。奇怪，他们怎么做到的呢？第二个创意的过程是酝酿，让资讯在你的意识跟潜意识里面发酵，重新排列组合，你要酝酿。第三个是顿悟 enlightenment， 有一天忽然灵光一闪，你大声的喊一声 Eureka， 我所指的不是吸尘机哈。各位知不知道有一个吸尘机的牌子叫 Eureka？ Eureka 是谁喊的？阿基米德，他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答案了。验证，把你新的创意付诸实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渴望开发你的潜能吗？所有的潜能当中，在人类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是创意，请你现在预备好来接受底下的刺激，好不好？因为就是这四个刺激。保罗有没有接受过刺激才成为基督徒？各位猜猜看，保罗受到什么刺激他后来成为基督徒？有没有接受过刺激？他起先是什么？从大祭司那里得着文件，他要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把他们鞭打了关起来，禁止他们传耶稣基督。可是他后来为耶稣舍生忘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主要是在大马士的路上受到一个好大的刺激，耶稣向他显现，问他说：扫罗，扫罗，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怎么有逼迫你？神回答说，主耶稣回答说，你不逼迫的教会就是逼迫主耶稣。那一次特别的经验使他恍然大悟，原来他所逼迫的正是真理的本身。所以他后来做见证，哥林多后书5:14说，原来基督的爱刺激了我，激励了我，刺激了我，使我产生非常巨大的改变。有一些人成为文学家就是因为刺激来的。谢冰莹写过什么女兵自传有没有？谁念中文系知不知道有谢冰莹这个人？我们现在太年轻了哈。各位知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女的文学作家很有名的，叫谢冰莹，有没有？好，她有没有写过星星月亮太阳？我要考考大家，星星月亮太阳是别人写的对不对？那谢冰莹写过什么？对，女兵自传等等。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女作家呢？你听听他接受到了刺激，我觉得好有意思。他自己做见证，他又受刺激。我建议各位应当多多接受刺激，你会与众不同。谢冰莹这样说，请你注意听。我15岁那年和两个同学去唐太太家里吃饭，她买了一个牙套。什么叫牙套啊？ 将来要收房做姨太太的，哇，哪里还有自己太太替自己的丈夫将来要收一个姨太太，岂有此理。他要我们做评审委员，命令那小孩子走路给我们看看他够格不够格。谢冰云一气之下假托互动回到学校，饿着肚子没有吃饭了，他生气了，就写了一篇短文《刹那间的印象》，送到长沙大公报副刊那里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也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哇，刺激这么有用哎！他很生气，什么现代妇女竟然还替自己的丈夫怎么样，买一个丫头要送给他做姨太太，岂有此理，这是封建思想，要革命的。好了，谢冰云从此走上了他的写作之路。你们知不知道牛顿为什么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他小学读书的时候都是最后第一名，我告诉各位，真的，这是真的历史上的事实。有一天他坐了一个风车，风吹过的时候那风车会转呢，他这样咻，哎，风车会转呢。有一个学生看了以后给他下了一个评语，牛顿说你看做得多好啊，风车会转呢。他因为又调皮又好玩，成绩总是最后一名。你看风吹来这风车会转呢。那个学生就问他，那同学问他说，请问你，你知不知道风车为什么会转的原理呢？牛顿说不出来。那个人给他下一个评语说，你不知道风车为什么会转，你会造风车，你不过是一个工匠罢了。牛顿接受了这个莫大的刺激以后非常生气，从此以后发愤图强。小学毕业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是最全校第一名，他毕业了，他努力读书，人家刺激他，我告诉各位，你们要化悲愤为力量。你们没被刺激过啊？我第一个女朋友还不要我的，像我这样的人，我今天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是被刺激来的。你们要努力的去接受刺激，比如教育就是花钱买老师的刺激，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旅行就是花钱去买天下山川万水它的刺激。我们看到天上飞翔的小鸟就接受刺激，想到啊，有翅膀的话张开来我可以造飞机哦，你们说对不对？为什么老鹰会在天上飞呢？有翅膀，我来造一个金属的翅膀。我们看见随风飘扬的蒲公英的种子，人类就发明了热气球，你们知道吧？完全一样的，那蒲公英圆形的。我们被老虎跟猫刺激，你们看见过它脚掌的结构没有？猫跟老虎它落地的时候没有声音，跑起来很快啊。人类发明了钉鞋，哎，你们不知道钉鞋就是猫跟老虎的脚掌结构来了。我们要接受刺激。你看见蜘蛛在枝桠间张网啊，人类一看见以后发现，哇，这段到那段那么远，那蜘蛛的丝为什么成为这个 hyperbolic 双曲线的形状呢？人类就发明了什么，两座山中间要造桥太难了，所以我们就造了什么样的桥？吊桥。这样来的蜘蛛它是最天然的伟大的工程师。猴子在山间滑稽的动作刺激我们五代武林的一代宗师发明了猴拳。你们不知道猴拳是这样来的、啊、是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鸭子在水面上游泳刺激了我们，我们就发明了什么？造船。我要告诉各位，我到美国来接受了美国很多基督教大师的刺激，他们传道的方法、传道的理念、对圣经的了解，使我能够更高提升到另外一层楼。好了，你接受了很多刺激以后，你要开始酝酿，刺激够多，材料够丰富，在你的心理环境配合之下，它会开始发酵的。请问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接受了耶稣的刺激以后，他怎么样去酝酿自己，后来才能够写出罗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气派非常的雄伟的神学？他马上跑到阿伯的旷野里面，在那里住了几年，三年，去默想他的神学，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关系，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就是这个酝酿使他成为全世界
最伟大的神学家。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跟十八节，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酝酿是让旧知识跟新刺激伴合，是让推理和直觉结婚；酝酿是让意识和潜意识互补；酝酿是让记忆和想象沟通，请你记得想象；酝酿是让过去跟将来搭桥；酝酿是让问题跟答案握手。他经过酝酿，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再接受新的刺激。忽然之间，有一天，你会从旧的跟新的中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顿悟。Dayton 的这个都市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叫 NCR，NCR 现在做了很多 automated money teller， 还有呢，我们现在在超级市场东西 check out 的时候，通常有一个雷射射出来，然后你有那个条码，对不对？ barcoding 有没有？那一射出来，他就知道这是哪一个货品，因为解码成53210。53210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上个礼拜卖多少，这个礼拜卖多少呢？现在出去一样，仓库就减少一样，这是很厉害的 barcoding。这个可以减少很多人在计算到底多少存货，还有很多，这很快计算非常快，所以使百货公司的成本降低。我们买到的东西现在很便宜，这叫 barcoding。NCR 跟很多公司做的。NCR 做这个以前做的东西是什么？啊，1.29元 ，can， 3.25元 ，can。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旧的收银机 cash register？ 有没有见过？啊，这是他们发明的。怎么会发明这个呢？哇，那个故事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酝酿的过程，要不要听？这种创意历史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1878年 ，Ohio 州 Dayton 伤脑筋的问题，他雇了几个雇员，咖啡屋嘛，卖咖啡，晚上。算账的时候，谁知道这个人偷偷的不知道拿了多少钱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记录呢？有一天，他搭一艘船开往欧洲，在轮船上面，忽然之间有一个伟大的顿悟、伟大的创意、伟大的酝酿，造访了他。他发现船上有一具仪器，可以计数螺旋桨到底转了多少圈，它的旋转次数。他当时就灵光一闪，他说这个同样的原理可以用在计算螺旋桨的旋转次数的话，为什么不能用来计算收银机呢？他从欧洲回到 Dayton 以后，就日夜动脑筋，他造了一个收银机。这历史上有100多年每一个小商店都需要的东西，造福了许多小商店的老板。锵锵锵锵锵锵，现在还有人在用。我们 Columbus 只有3间中国店，其中有一间还用这个。那雷射条码机太贵了，所以他现在还是敲那个1.29元 ，can， 3.25元 ，can。这是 Ritty 发明的，一个小小的创意造福了人类。好，第三个过程叫顿悟 ，enlightenment。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的人，他们觉悟了来世的全能，这是一种顿悟。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也是一种顿悟，一种忽然之间的了解。忽然之间，你从一个层次跳到另外一个层次。从前的刺激经过酝酿以后，有一天在非常的机缘再刺激之下，突然之间灵光一闪，灵机一动 ，Eureka！ 我找到了，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了，这是顿悟。啊，顿悟是可以经过刺激跟酝酿的过程产生的。我告诉你，你接受完刺激以后，不管它过了2-3年，你再去接受刺激，常常在旧的情报跟新的知识中间可以组合出来，成为一个崭新的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博士论文要不要去找别人的东西？要不要？然后再加上你一点点创意，你可以从旧的知识跟新的知识当中发现一个新的组合，提出来一个新的学理，你的老师都没有见过的，他会大为惊讶。这是博士论文。有一个哲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脑好像冰山，水面上的看得见的是意识，水面下看不见的是潜意识。那潜意识是在放松、休息跟催眠这种状态当中，能够显出非常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放松，
你不要一天在想你的数学难题，你出去打打球，忽然之间你会顿悟。他们访问过1000多个学者，哎，你们处理你们商业上的难题的时候，常不常发现有顿悟的现象，解决了你所思考的难题呢？95%以上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靠这个方法解决了他们商业上的难题。再问，你们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产生顿悟的呢？大部分的人说，他们是在庭园里面做 yard work 的时候，欣赏风景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钓鱼的时候，打球的时候，欣赏音乐的时候，刮胡子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听演讲的时候，产生顿悟。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所有的顿悟都跟原来的难题无关，请你记得，都跟原来的难题无关，那个时候会产生顿悟。难怪有很多中国人说，你要写很好的诗词，你一定要三上，要写出非常漂亮的中国诗词，什么千山鸟飞绝呀、啊，再来是什么万众什么人机妹，这种啊要顿悟，要忽然之间的领悟。那什么地方最容易产生这个顿悟呢？是山上，第一个马上骑马的时候半催眠状态，忽然之间会产生顿悟。第二个枕头上快要睡着以前，忽然之间哇，赶快写。像我就这样，常常睡觉要爬起来，好辛苦啊，写作的人。啊，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哪里？马上，啊，枕头上，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厕所上，厕所上。我告诉你，那是在半催眠状态，思想最活跃，潜意识，忽然之间你能够产生很大的顿悟。阿基米德，你有一个难题，我是做国王的，想知道别人送给我的金罐里面到底它诚心不诚心，这个金子里面有没有掺杂？左思右想，阿基米德找不到答案。国王啊，日理朝政，朝政，哇，有这么多的东西，日理万机，你为什么还去关心这个呢？好好好，我替你想办法，让你早一点同心为民，这个这桩事情了了，你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总还想着找不出方法来，有一天，哎，算了，想这个问题，我去洗澡吧。忽然之间，他泡进洗澡缸里面，哗啦，水通通都怎么样？跑出来，他忽然之间大喊了一声 ：“Eureka！” 他发现一件事，怎么样？进入水里的东西体积如果多，排出来的水怎么样也会比较多。金子很贵，其他的金属比较便宜，所以如果人家做假的话，一定买比较贵的金属还是比较便宜的金属？比较便宜的，比较便宜的那些金属它的比重比较轻，所以呢加上其他的杂料，那一顶金冠一定比纯金的体积怎么样比较大。好，国王，你造一顶完全纯金的金冠，跟这个完全一样，一样的重量，完全一样的重量，我们把这两顶金冠泡进水里面，看看排出来的水是不是一样多。如果不一样多的话，就证明啊体积比较大的是掺了其他的金属。哇，这就是有名的 Eureka， 对不对？顿悟了，想通了。我告诉你，你想通一件小小的事情，可以成为全世界伟大的人物。有一个很会打拳的，叫做 Tyson， 有没有？重量级拳王，是不是从前有一个叫 Tyson？ 他家养了一个北京的沙皮狗，你们知道沙皮狗是什么？身上的皮怎么样？可以转来转去的，他脖子的皮可以从这边转到后面的，这叫沙皮狗。他发现这个狗很有意思，抓起来，哇，这皮出来这么多，那个狗还没有拉起来。那沙皮狗它身上的皮会脱离它的这骨头而存在，所以很好玩的。有一天沙皮狗跟别的狗打架的时候，泰森才发现沙皮狗的妙用。他发现那个狗已经咬住了沙皮狗的脖子以后，那沙皮狗进来哈，人家咬住你的脖子你还能不能回头？你能不能？不能，对不对？那沙皮狗好厉害，咬住了脖子以后还有办法，那脖子的皮那么长，这样扭过咬它，哎，哦，泰森忽然之间得到很大的顿悟。他说，我跟别人打拳的时候，如果别人过来的拳我不要闪得太远，所以好像他快要打中我了，这么冒险的时候，他的身体跟我很靠近，我啪一定打中他。哇，他忽然之间得到这个大很大的顿悟，所以他打拳的时候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别人的拳快要打中他的时候，好像沙皮狗已经拉住了皮，拉到一半了，他另外一拳啪就打中对方，只要一拳打中头的话，那个人就倒下。哇，这个战术叫沙皮狗战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顿悟。 他就靠这一招成为全世界重量级的拳王，你知道吗？好，泰森靠哪一招成为全世界重量级的拳王？靠哪一招？我告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你都不知道，上帝在刺激你，希望开发你的潜能，能够产生新的顿悟。各位知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为什么希尔斯现在快要倒店，沃尔玛现在会兴起，谁知道原因？原来90年代消费者他的倾向已经改变，从前我们讲究名牌产品，这是10年前，现在的美国人没有钱以后发现好的品质不需要名牌也可以用得很好啊，所以可口可乐6罐要1.5块，迈尔6罐才8.9毛，品质一样好，那去买哪一个？现在很多的名牌面临到很多竞争的压力，如果你有这个顿悟，你可以成为商业上一个成功的商人。第四个，你要验证 verification。 保罗他顿悟了以后，他就上耶路撒冷，向比我先做使徒的这一批人去报告说，我所传的福音是这样，到底是不是对的呢？这叫验证。加拉太书2:9，保罗上耶路撒冷向约翰跟彼得使徒报告说，我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对的，得到印证以后，他们彼此用手握手行相交之礼。验证就是顿悟之后所获得的灵感加以实证，使它具体化。对医学来说就是临床实验，对商业来说就是雏形的产品，对哲学来说就是理论的初稿，对科学来说就是实验求证。这四个英文字请各位背下来， Saturation of subject, Incubation of idea,Illumination of question, verification of answer, 这是发明的过程。英国不缺乏创意，它带给全世界电视、雷达、气垫船，到今天它还是不断发展创意。伦敦有一个百万富翁叫 Peter Davis, 他悬赏1000英镑征求全国最佳创意。英国人的新点子是不断的。有一个工程师说，我有个点子，这是最佳创意，盖一个海底隧道，可以运货输送到太平洋、大西洋两岸，哇，可以节省很多油料呢。但我要告诉各位，其中最好的一个创意是这个，要不要听听看？全英国的得奖的创意很好玩的、哦，猜猜看。原来英国开汽车是靠哪一边开？开左边开。那他们搭过了渡轮，把车子放上渡轮以后，到了欧洲，欧洲的汽车都是在哪一边开？在右边开，对不对？你们现在敢不敢？你本来在美国是开右边的，忽然之间到了香港靠左边开，你能不能马上开车？你若左转的时候怎么转呢、啊？左转的时候是靠近就一个非常小的转弯，就变成左转，因为你靠左边走。但我们通常左转的时候是一个大转弯，对不对？在美国，哇，我第一次到香港，连走路的时候都不敢，怎么会车子从这边来呢？奇怪，好奇怪哦，车子怎么从这边来？有一个创意， Dover 这个都市，它是渡轮从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的那个海港。有一个人建议说，我们在 Dover 这个城市里面盖一个小小的欧洲模具城，那所有的车子都是靠右边走，让他们要上轮船渡船以前，先开车在这个小镇里面开30分钟，习惯一下向右边，在右边开车。哇，这个创意是所有的创意当中最厉害的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要告诉各位，天才跟白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历史上圣经有这么多伟大的创意，异想天开，我要告诉各位它蛮管用的、哦、请问你，你要以寡击众，只有300个人要打败10万以上的军队，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请你回去看4世纪第8章。你现在要攻一座城，自己不希望有任何的伤亡，可以把那一座城攻陷。你有什么创意啊？请你回去看约书亚记第6章，怎么样攻克耶利哥城？他们怎么样攻克？只要围着那一只城绕了7圈以后，然后大声喊哈利路亚，那座城倒塌了。 有人登门求治一种顽固的皮肤病，你有什么偏方呢？请你回去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利沙吩咐乃曼元帅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澡七次，你的皮肤病就会好。有仇敌把城门关起来要搜索你的性命，你有什么救命仙丹呢？回去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半夜保罗的门徒乘着筐子吹下绳子让他逃走了。有一个乞丐向你求钱，向你讨钱，你出个主意让他可以得着惊喜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奉耶稣的名叫瘸腿的走路。天气预告说将会有大雨四十昼夜，你有什么精明的对策呢？创世纪第七章，挪亚就在高山上造船。正月十四号那一天，全家每一个家庭都会死一个人。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对策可以救自己的孩子呢？出埃及记十二章，摩西把羔羊宰了以后，把血涂在门的上面，门框上面。有一个九尺高的巨人向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十七岁向你挑战，你怎么办呢？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甩石头就把敌方的将领打死了。在底下我们把底下的创意一分钟看完。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是这个，我们这一章看完就结束。我要告诉各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历史上最大的创意是耶稣被弃绝，我们全世界的人可以被神接纳。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是耶稣受死，使我们罪人可以得生。罗马书五章十节，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是成为贫穷，耶稣叫我们可以享有上帝的丰富的潜能。耶稣受刑罚，我们可以享受平安，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五节。耶稣受鞭伤，我们可以得着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耶稣被定罪，我们可以蒙称义。耶稣口渴，叫我们可以享有活水，这是何等伟大的创意。明天我要告诉各位，创意的人他们应当在性格上有这十二个或者是二十四个特点，所以请各位继续参加，并且还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今天下午记得，今天下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珍惜我们被造的时刻，你所给予我们那独一无二的一份，我们里面有充分的潜能可以开发来荣耀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吸引我们，使我们更爱慕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一个充分开发潜能的人。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